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8日，公元2001年5月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亚洲青年协会第二次会议于昨天在首府达仁萨拉召开。为了保持继续由汉人统治西藏的原则，北京市将选派43名所谓的援藏干部赴西藏，替换第二轮援藏干部。西藏作家贾扬诺布荣获印度著名的库斯菲特文学奖一等奖。下面请听下期内容。
第二届亚洲青年和平协会于昨天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儿童村隆重召开。昨天早上9点钟，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Jude Blames 女士为上儿童村学校大礼堂进行了揭幕。达赖喇嘛为学校新建立的 Hamamani 礼堂给予加持。第二届亚洲青年和平协会开幕式上，2000余名学生和来自世界国际和平协会的代表一起送上了祈祷箴言。儿童村教育负责人阿旺朵基就儿童村召开内事的会议做了介绍。亚洲青年和平协会会长 John Angst 介绍了组织亚洲青年和平协会的目的、其宗旨以及年总总结报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第二届亚洲青年和平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促进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他教导西藏青年，物质的进步是为人类的利益而发展，并非给人类增加痛苦，但是随着物质的进步也会产生恶行，带来恐怖和痛苦。达赖喇嘛倡导儿童村的学生发挥优良人体素质，努力学习科研知识，继承西藏未来的接班人，努力争取西藏的正义斗争。达赖喇嘛希望参加此次会议的 Jude Williams 女士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加强了解西藏青年一代所期望的是什么，进一步澄清以和平非暴力的观点在21世纪中的必要性。为期2天的第二届亚洲青年和平会议上， Jude Williams 女士就发展与改变个人成就方面发表演讲的同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及为和平采苗计划提出观点。会议期间，各代表就计划防止地下埋葬爆炸物以及关心和帮助因爆炸致残的人士等问题相互进行讨论。
为了保持继续由汉人统治西藏的原则，北京市将选派43名出具所谓的援藏干部赴西藏替换第二批援藏干部。根据新华社北京消息，北京市第三批援藏干部的选派工作日前正在进展开展。随着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到来，将有43名处级及副处级干部赴藏工作。此次选派援藏干部的原则是，在保持援藏工作连续性的同时，今年采取选派单位适当轮换的办法。选派仍然按业务对口的原则，从北京市有关区县及对口单位相应级别的干部中选派。在选派第三批援藏干部的同时，北京市第二批34名干部援藏期满，即将返回北京。满清政府曾经向蒙古选派所谓的开垦大臣，对蒙古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和巩固统治权。100年后的今天， 中共当局向西藏宣派所谓的援藏干部，来达到稳定和全面统治的效果。其实满清政府和北京当局的这种计划是还糖不还药的政治阴谋，其目的是为了毁灭西藏的文化和同化西藏民族。1998年6月份，北京和江苏宣派第一批援藏干部师的人数为46人，第二批北京市宣派的援藏干部为34人，而今年将计划宣派43名援藏干部。相比之下，第一批到第三批首先在认输上就近乎犯了一犯。在600万西藏人民中，难道就没有人能够管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吗？不是的，而是北京政府压根儿就不相信任何一位西藏人，包括现正在中共各部门中任高职的西藏人在内，仅仅是需要让外界看。例如去年陈奎元的调离和郭金龙的上任就已经很清楚了。反过来说，援藏干部也确实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没有一个人真正为西藏人民做过一件好事。凡是援藏干部在遥控式的管理西藏的这场工作，到头来无人进藏问题仍然控制着北京领导人。西藏作家贾扬诺布荣获印度著名的库斯威特文学奖。贾扬诺布先生用英文写成的小说《罗夏汉森之坛城》在印度全国文学评奖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此次参赛的作品中有很多印度著名作家的作品。库斯威特奖是在1998年库斯威特书店第一次颁创的。库斯威特奖奖金高达30万印度卢比。此奖的评选对象主要是以英文写成的虚构政治性小说。2000年库斯威特奖颁奖仪式于上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贾扬诺布先生未能参加颁奖仪式。夏洛汉森之坛城的编辑，印度汉巴高兰寺出版社的瑞吉嘎加嘎季夫人带领了奖品，并在颁奖仪式上宣读了贾扬诺布先生的一份发言信，信中说：此次我能够获得库斯威特奖而感到非常骄傲。印度是一个很多著名小说的发祥地，我的小说《夏洛汉森之坛城》能够成为这些著名小说中的一本，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我所写的这部小说，用英文熟悉的小说家不受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能用英文版发行，同时我希望能够走上世界。库斯威特文学奖颁奖委员会有关人士透露，贾扬诺布先生是一位吃苦耐劳的文学创作家，他所著的《夏洛汉森之坛城》小说巧妙地应用了由萨奥特高南志先生所著的《夏洛汉森》中的一个人物和日志压之格雷先生所著的甘中的一个人物，依照印度和西藏文化描述的如同坛城一样神秘而富有魅力。贾扬诺布的小说里还突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抗争，而且小说不是完全被笼罩在政治气氛中，而为了集中注意力和达到不厌烦的效果，中间还有一些绣线和幽默之类的话题。贾扬诺布是一位爱好文学创作，时常在报刊杂志等上发表一些评论文章等，曾出任过设立在达伦萨拉的安尼玛钦文化保护中心主任等职务。以上是新闻报道。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歌曲和舞蹈。
听众朋友们，我今天向你们介绍西藏的嘎尔。嘎尔本意是表演性的歌舞，据说是17世纪的甘丹婆扎王朝时期拉达克国王献给五世达赖喇嘛的一部聚落。 表演这种剧乐的演员是男性孩童，称嘎巴。嘎巴歌舞队是原地方政府领导的专业队，担负着为宗教疑点、官场集会以及达赖喇嘛出行时的仪仗等繁重的任务。近代史料记有，每年正月初一，达赖喇嘛在波达拉宫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藏名夏座。会议上互相争哈达，达赖喇嘛给每个官员摸顶，然后有五统十余人上场跳舞。五统穿彩衣，头戴白布圈帽，靴上拴有很多小铃，跳时叮当作响。每人手中拿一面小斧子，另有落地十余人击皮鼓和大波伴奏。舞戏尼泊尔式，动作柔和，另有风味，云云等等。嘎儿的出场动作，五统双臂托天举腹送夸，呈山道弯曲式的曲线姿态。舞者的泽装头饰以及乐队主要伴奏乐器的达玛鼓贾令，也就是达玛称藏索纳，具有木管音色，根卡却有西域乐舞之风。按今天的说法，是一台歌舞表演会。这些节目中有器乐演奏、宗教性的符舞、刀舞、鼓舞、歌唱性的格鲁、世俗性的堆谢、朗玛等。这类歌舞除了世俗性的民间歌舞以外，本身的支乐异常的庄重肃穆，宗教味很浓，多以宣扬驱邪引祥、正教、唱拢和歌颂达赖喇嘛的仁政功德为主要的内容。嘎儿的应用范围很广，官场宴会上表演时，五统一半手持斧，一半持鼓，其脚步之声与鼓相应，可谓宴乐舞。用于宗教仪式表演，可谓祭祭乐舞。出现在恭喜的场合，可谓以礼乐舞。噶尔歌舞队是专为上层权贵服务的，但遇某种重大集会，也可奉命为群众表演。然而只能演出一些世俗性的歌舞节目。纵观噶尔本身的舞态和舞狮，它既富有西域的风味，又吸收了中国戏曲舞蹈动作，如刀花、躺腰、金鸡独立等，并与藏族舞的某些动律融合一体，是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造型性宫廷乐舞。西藏的宗教舞蹈呛神跳是在七世纪佛教传入西藏与当地苯教的对立斗争中形成的。在佛教西藏化的过程中，莲花生采西藏土风舞与佛教内容结合，开创了一种驱鬼逐邪的宗教寺院的舞蹈。金镶髻改进规范，逐步演变传播，形成了后世喇嘛寺院的跳绳。古代的跳绳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我们只能对它发展过程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推测和臆想。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莲花生搞跳绳并不是对西藏土风舞的全盘吸收，而是结合宗教需要的内容，选择了一些是兽舞、法器舞和苯教仪轨中的面具舞混杂而成，如吸收了苯教仪式中的鹿、牛、羊等面具舞。这些舞蹈同他搞的带着人骨跳跃的金刚力士舞混在一起，与遗留在今跳绳中的牛绳、鹿绳、护法绳舞正是一脉相承。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亚洲青年协会第二次会议于昨天在首府大连早上召开。为了保持继续由汉人统治西藏的原则，北京市将选派43名处级所谓的原党干部赴西藏替还第二批原党干部。西藏作家贾扬诺夫荣获印度著名的库斯威特文学奖一等奖。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话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